今天是3月29号，2020年9月半第12次课，由桃园弟兄讲解《撒上》第17章。录音是在上课后大约5分钟后开始的。
并没有参军，还是在放羊。当然他可能 part time， 还在扫罗王那里给他，比如说弹琴。有这个时候写的是他回到了离开扫罗回伯利恒放他父亲的羊，所以从这里也可以推测他这时候年纪很小，可能都不到20岁，还没有到参军的年龄。那个时候就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其实可以看到大卫根本就不是一个战士，也没有受过什么军事训练，也年纪也很轻，就是一直在放羊，真是一个很平凡的很普通的一个工作。那他就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看到非利士人早晚都出来站着，就哥利亚站着干嘛，可能就是还是要骂以色列人，骂战，这样来引战，就这样羞辱了以色列人打40天之久。那以色列在40天内都是一直没有出来，没有来跟他来对抗。好，所以就是这整个前面这一段，就是我们看到这几个方面，就是刚才也说了，哥利亚的这种身材上的威胁，武器上的威胁，而且还有这种言语上的威胁，也是我们会基督徒现即使当今也会面临很多这样的挑战。那没有信心的被神厌弃的扫罗就只会害怕，但是呢我们看到就是而且这个过程，这个羞辱以色列人，甚至是有羞辱以色列的神这样的，这样的情况持续了40天，那我们也可以看到神有神的时候，神没有一开始就让大卫出去，而是等了，为什么要等40天之久？就是他就是后才会让大卫出来去前线，也就是神有他的时候有他的器皿。那后面的话就是其实神早就已经预备了大卫，而不是说就是好像等到这个有这个事情了以后才开始预备大卫。这十几年来虽然大卫在放羊，但是后面也会看到，其实无论是他的信心还是怎么样，在这段时间都是有神的预备。而且就是可能也正是因为这种长期的这么多天的被羞辱和失败，所以当神的器皿，当大卫出现的时候，也更能凸显出他与其他人的不同，显出他是一个怎样能够依靠神的人，能够靠着神去除去羞辱。好，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很短的一个思考题，就是说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觉得就通过刚才对哥利亚的描述，觉得你生命中的有什么样的是你生命中的哥利亚，然后你是怎么样来面对他的。大家能不能可以随便分享，或者刚才的内容想补充的，你有什么新的看法也可以分享。好，有谁想发言吗？
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哥利亚是不是一定要是敌方阵营的才能是哥利亚？有时候我就觉得，就是刚才桃园弟兄说到那个我们教会啊，或者是我们的信仰，其实常常也是受到攻击，也受到挑战，有时候包括人的孩子去给他们的同学传福音的时候，人家小孩子童言无忌也会问啊，你怎么证明你的神是真的？这个我觉得是常常会受到挑战的。但是我其实自己感觉就是我可能是我们人已经长大了，或者是成人之后，很少有人这么直接的来挑战你。但是我感觉我遇到的挑战常常是在教会内部，好像有人也会常常挑战我们的 或者是一些做法，或者是一些怎么说呢，就是说如果说是弟兄姐妹之间的那个 challenge 算不算是哥利亚？应该不算，是不是？信仰相同都不算是哥利亚吗？可是有时候我觉得弟兄姐妹的挑战我觉得更难战胜呢。
嗯，
要我来回答吧。
好，
是这样。我想你在那个这个我们看大卫的时候，等一会儿陶远可能还会讲，大卫受不了这个哥利亚对整个身家的侮辱，这是毫无疑问的，就是说这是一个基督徒应有的态度，就是当仇敌来羞辱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心底应该感到受不了。但是我们要在这个地方要学一件功课，就是大卫他的愤怒并没有对着身家的百姓，他是对着那个背后的那个仇敌。
嗯，
这是我们一定要在这一堂课里面学到的一个重要的功课，就是他不是对着神家的百姓，而是对着仇敌。所以刚才王一文提到的这个问题的话呢，就是神家内部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不同的意见，有的时候因为他用的词是挑战，那么没有错，就是当神家就是有一些做法，可能就是我们在仇敌面前害怕的时候，那么有的弟兄姐妹他可能就是在这个地方，他可能是本来是对仇敌的愤怒，但是呢却转换成了对我们内部的愤怒。那么在这一点上教会应该给出很好的引导。那么我们要知道是这样做是不对的。我们一直强调的一句话就是，看见别人的失败绝对不是祝福。我们的目标总远是要往前去。这是第一，就是我们要提到一点。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是，神家一定要允许不同的意见有所表达。你要记住了，什么时候我们怕别人讲不同的意见，我们其实就在往独裁的方向走，其实我们就是怕别人暴露我们的问题。就这是两个事情，就是我们就是从两个方面要来讲这件事情。就是我想我先今天就回答这些。
嗯，好，谢谢秉根回答。所以我们对马上也会看到，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大卫的愤怒，他只是对哥利亚，他没有对这些好像很懦弱的百姓或者是扫罗。而且甚至我们后面还有一个小的细节，就是当大卫上前线去给他哥哥送饭，然后打听问来问去的时候，他哥哥其实是好像对他有点不开，有点那个想指责他一样的。那其实那个时候大卫也可以看到，就是没有来想跟他哥哥来像是对回去或怎么样。所以就是我们就接着往下。好，那后面的一段一个部分，我想就主要就我们就眼光就着重在大卫身上，就是大卫是如何能够在这样对比的力量悬殊之下可以战胜哥利亚，并且是我们都知道他是靠着信心，但是为什么他可以有这样的信心来做到这些。好，然后我们继续看，就是好，这个时候就一日，耶西对他儿子大卫说，你拿一以法烘了的穗子和十个饼速速送到营里去，交给你哥哥们，再拿这十块奶饼送给他们的千夫长，前问你们哥哥们好，要他们向他们要一封信来。所以你看这个大卫去最后和哥利亚的战争根本就不是他说计划好我要去怎么样，或他作为一个士兵去打仗，完全是他在给哥哥们送吃的这个过程中听到了这个哥利亚的来继续向以色列人辱骂，然后这样一个愤怒中直接就是去上前线跟他来作战。好，然后扫罗与大卫的三个哥哥和以色列众人在以拉谷与非利士人打仗。那大卫早晨起来将羊交托一个看守人，照着他父亲所吩咐的话带着食物去了。可以看出这个里面还是大卫是非常细心啊，即使是在这个小的细节，就是要他父亲教他做一件别的事情，那他还知道把羊交托给看守的人，而没有说把羊给丢下。所以大卫我们说他真的是一个预表一个耶稣的牧者，他是很爱自己的羊，把自己的本分是做得很好的，也是一个很细致很细心的一个人。 那以色列就是他就带着食物去了，到了辎重营，就是可能后勤的地方，军兵刚出到战场呐喊要战，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都摆列队伍彼此相对。大卫把他带来的食物留在看守物件人手下，跑到战场问他哥哥们安。与他们说话的时候，那讨战的就是属加特的非利士人歌利亚，从非利士队中出来，说从前听说的话，大卫都听见了。以色列众人看见那人就逃跑，极其害怕。但你看以色列人听到这个非利士人出来就很害怕，但以色列人彼此说，这上来的人你看见了吗？他上来是要向以色列人骂阵，若有能杀他的，王必赏赐他大财，将自己的女儿给他为妻，并在以色列人中免他父亲那两当差。那大卫就在这问问说，杀了以色列，杀了这个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怎样待他呢？这位守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然后这百姓又照前说了一下。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你看这其实我这里用紫色或蓝色的字给的这两个反应，就是一个很强的对比。那以色列人众人看见了歌利亚都逃跑害怕，但是大卫却问，就是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里面就是造成他们反应的不同，他很愤怒，大卫是很愤怒的，并且这以色列人确实很害怕的。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区别呢？就是下面一章就有总结，就是说这只大卫其中一个不一样的点，就是他有从神而来的眼光，他看问题的角度是完全是从神而来的角度来看，而不是从我们世间的角度来看。那这些以色列人看到的可能都是这些歌利亚的身材啊、盔甲啊、武器啊，这些外在的很可怕的，确实很强大。但是呢，你看这里大卫却说，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他看到的却是这个歌利亚没受过割礼，是外邦人，他不是神的子民，所以他关注的是神的名和神的约。他没有在乎对方的条件，也没有太在意自己的条件，他看到的却是像是用神，就像是看到对方在挑战神，就像是把神家的事情当成是一个自己的事情一样来看待这件事情。那他的信心又在神身上，那这样挑战神，那对方就是必败的。所以这就是其中一个他跟别人不一样的一个点，就是他看的问题的重点跟其他人不一样。那然后呢，你就看到大卫的长，就大卫在这问来问去，还说这个就很愤怒，觉得这个外邦人怎么敢辱骂以色列人，这样来挑战以色列人的神。那大卫的兄长听见了以后呢，却向大卫发怒说，你下来做什么呢？在旷野里的那几只羊你交托了谁呢？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你下来特为要看征战。这就很奇怪，他的哥哥为什么觉得大卫在这里会向他发怒，而且好像是你看是用好像是把大卫说的就是 motivation 动机给说的很不好，说你过来就是因为你骄傲并且有恶意，是要来看，好像来看我们打仗的好戏一样。那就是为什么他哥哥要以这样的恶意来揣度大卫呢？就是
有点害怕，其实哥哥里面是很害怕的。
是，就是有一个，这可以我们就解读了，就是那可能一个很，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他确实他，因为这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啊！你看这个非利士人都骂了40天了，这些以色列人没有人一个人敢上前应战。都在这光在这摆着兵就听他的辱骂，那当然是一件很羞愧的事情了。他们自应该也是可能自己心里面知道羞愧，所以呢就是反而当这个大卫在这里问来问去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好像丢了脸一样，可能是然后就想是隐藏自己的这种羞愧，反而就是来指责大卫在这里说他 是骄傲，说他是来可来看热闹一样的感觉。这是一种解读了，所以也就如果是这种解读是真的是当时他们这个心里想的话呢，也就是也很容易也让我们联想到自己有时候就是当有一些罪或者是一些被不愿意暴露的这些地方被别人看见的时候，就是很容易气急败坏或者是反咬一口这种样子这其实就是更是陷入了罪之中。那当然也有另一种解读，可能没有这种恶意的解读，我有看到就是说就是这个他的兄长可能也就是为了保护大卫让他不要来前线，所以故意说这种难听的话让大卫就是赶紧走了最好。好，但是好，这个就是一个小的细节了。但是我们看大卫的回复，大卫说我做了什么呢？我来岂没有缘故吗？那我们直接来看，可能他来就缘故就是来送个饭或者来打听一下他哥哥的消息。但是我们后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他来的时候，当他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其实大卫已经知道他要做什么。他不是说他其实已经在这个时候我想他已经下定了决心要去除掉让以色列人的这个羞辱，所以他其实是很清楚自己来干什么的。然后好，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大卫就在军营里面可能打问来问去的时候，而且说话好像是有一种好像是想跟那个哥利亚来那个决斗的那种口气，然后就这个话就传到了扫罗那里，然后扫罗就打发人叫大卫过来。然后大卫就对扫罗说，人都不必人都不必因为非利士人胆怯，你的仆人要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看这个时候他已经下定了决心要去跟非利士人战斗。扫罗说你不能去，因为你太年纪太轻，并且他自幼就做战士，就是一方面就是那哥利亚是自幼做战士，可能就很丰富的作战经验了，不仅身材高大，而且呢也可能暗示就是以色列人已经多次的败给他了。然后大卫就说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把他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所以就从这段他对扫罗说的话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大卫这句就很显示他的信心，他相信耶和华救他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他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而且在他的眼里看来，这非利士人不过就是像这个熊或者这个狮子一样，像野兽一般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我们就在想为什么大卫有这么大的信心，他一个年轻人又身材可能也没有那么高大，然后也没有当过兵，为什么有这样的信心？那就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就是他虽然是在做牧羊人的这个时间里，其实神已经在预备他，已经在给他很多经历，让他有这种真实的信心。所以就是这一点就是我们看到他有从神而来的真实的信心，他这个信心就是真实的，他这是真实的经历，所以他对这些仇敌或者威胁能够做到不害怕，是从心里面来的，而不是说好像是打肿脸充胖子，我好像是跟谁比如说夸下了海口必须得出门不得不迎战一样。其实这是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就至少对我来说，一开始我很第一次比如说第一次看这个故事的时候觉得哇，就是这个年轻人有点自不量力的感觉，好像是很鲁莽的凭着这种莫须有的信心 然后就跟那个巨人作战，然后就碰巧把巨人给打死了这种感觉。但其实我觉得就是可能后来就是让我意识到的一点，就是第一，这个大卫他不是没有任何人逼他去作战，他也没有人，他不是受任何东西的驱使来去啊，好像是强迫，或者是他已经是军人了，他不好意思为了面子必须来作战，没有人对他有任何这样的期待，完全是他自己要去作战，把自己置于危险中的。第二就是所以就是这也就间接的可以看出他的这个信心真的是真实的啊，而不是好像是硬撑着的这种。然后而且也是说他的信心也不是这种好像莫须有的像是鲁莽一样的，如果要是鲁莽一样的话，那他在可能在上出那个就是在出发之前，或者在那个跟面对哥利亚之前，他可能就已经这个很明显的差距，正常一个人应该除非是疯子，否则就应该已经吓到了，对吧？没有人逼他来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当有时候我要反思，当我自己有没有为什么会觉得我做不出来大卫这样的东西的事情的时候，我可能应该想就是更多的想不是做出来有没有做这件事情，而是说我有没有像他这样的真实的信心。如果你真的有这种信心的话，其实你如果当时你是大卫的话，你真的有这种信心，你也可以做出来这种事情。所以这个信心是信靠是真实的，它不是一个我嘴上说我相信神，于是其实我心里还害怕，于是我就上前去了。但从这里也就可以看出跟神有这种真实的信靠是多么的强大，真的是可以没有人逼他主动的可以去面对这样的挑战。而且我相信大卫在出发前的时候应该他肯定是不害怕的，否则他也没有必要去来做这件事情。所以那就是那对于大卫来说，那他这个信心就是这么真实的信心，就是在之前在他作为一个平凡的牧羊人的时候，神已经在预备他了。那这也就是提醒我们，就是我们不一定说要做一些伟大的事情，或像大卫这样像一个奇迹的事情，就要比如说做各种各样的军事训练呀。如果用人的眼光来说，那就要各种我们要训练，我们要武器装备要弄好，要怎么样。但是这些都不是重点，就是它是神可以利用我们很平凡的工作来训练我们，来预备我们，让我们对他有依靠。不一定是说我们要经历过各种各样很大的事情以后才会有这样的信靠。所以这也是很鼓舞我们的一个事情，就是无论我们的工作是什么，或者我们做在哪一行做哪个事情，其实即使像这种牧羊人的工作，神都会来训练大卫，来让他可能用这些不好的事情，比如说神或用熊或者是狮子的攻击，让他真的是可以知道可以依靠神。所以我们其实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凡的生活中，其实也是有很多可以经历神的机会。好，那这大卫跟扫罗说了，他就是不担心，因为他知道神会救他，因为有这些过去的牧羊时候的遭遇的这些经历，让他能够信靠神。那扫罗就说：“你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并且还把自己的战衣给大卫穿上，把铜盔给他戴上，又给他穿上盔甲铠甲。就是这也是很自然的，就是我们肯定都是从人的眼光，一定要就是都穿上，尽量的做好保护。而且这个在当时前面也说了，扫罗是。”只有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单是有这些装备的。那大卫穿上了以后呢，却试试能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就对扫罗说：“我穿戴这些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于是再脱了，就是所以他因为这些穿不习惯，居然就连这些保护也不要了，就脱下来了。然后就是拿起了杖，又在西中挑选了五块光滑石头放在袋里，就是牧人带的囊的。囊里手里拿着甩石的机弦，就去迎了腓力士人。所以没有要这些，是拿了几个石头，五个石头和 甩石的机险，就有点像是，对，这个图就是显示了那个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就很简单的一个武器了。但是如果甩得准的话，这个也应该是力量应该挺强大的。那从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对武器的挑选上，一方面我可以看出他还是很有信心了，他知道用什么样的不一定是非要那个盔甲什么的，就很小的一个武器。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就是可以看出就是我们打仗不一定要穿 别人的盔甲，不一定要用别人的这些武器自己常用的用惯的有把握的可能就是更好用。在神的面前呢，这个在我们的灵命的生活里面，就是说要过一个真实的信仰生活，而不是说好像是看到别人做什么我们也跟着去模仿。就是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擅长的或者是更习惯做的，那神也会都会使用我们这些具体每一个人不同的使用的方法。那另一个角度就是说，这些属世的这些盔甲很可能会成为我们作战的负担。看穿上了以后，我们后面看到如果他用那个石头击打哥利亚的时候，如果穿着这些盔甲什么，可能别说走路了，就可能甩都不一定甩得开，那可能就没办法作战。就是这些属世的这些盔甲可能也会成为我们的负担，虽然它是确实会保护，但是我们也要有智慧去舍弃属世的盔甲，穿戴神为我们预备的军装。这就是从这个里面大卫对武器的选择上，我们可以看出一些他有这种智慧和勇气可以去舍弃不该要的没用的东西，而知道就是神为他预备的东西，并且当然也是他自己更习惯的用的东西。好，然后后面就是战斗的具体的过程。那就是你看这里有很明显的一个对比，就是这两个人身高啊体重啊差别都很大。就是我们如果只看这张图，你觉得没有办法，没有任何胜算。对，然后而且哥利亚不仅有迎着大卫，还有一个拿盾牌的在前面给他挡着呢。然后腓力士人藐视大卫，因为他年轻，面色光红，容貌俊美，可能觉得就是比较柔弱吧。腓力士人对大卫说，你拿杖到我这里来，我岂是狗呢？腓力士人就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腓力士人又对大卫说，来吧，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吃。你看继续这个耍嘴皮子，在那个还继续来侮辱大卫。那你看要是以色列人可能这个时候就已经慌了，对吧？而且就说了，大卫他不是鲁莽的或一时头热，如果他真的是一时头热，到这个时候任何有清醒的人他也应该就吓跑了。那大卫却对腓力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然后大卫接着说，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腓力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的手上，我们的手里。所以你看这一段大卫的回复就非常的有气势，不仅没有被吓到，反而就是他知道就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来作战。在这种时候他的眼目完全是在耶和华的身上，并且你看这里他会知道他自己这个作战是为了什么。他说是使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得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所以这是另一个大卫的特点，就是他有从神而来的使命感。因为他上前线也是完全不是为了征战来的，就是来送食物给他哥哥的，完全不是说有 做好了周密的准备来。但是他却回复他哥哥的时候，他就说我来期没有员工。那个时候他就看到了非利士人，看到哥利亚来羞辱以色列人，他就已经知道有这种愤怒，已经要知道要怎么做了。他没有把这个对以色列人的这个羞辱，其实说实话他完全可以走开，一点关系都没有，跟他也没有人期待他做什么，但是他没有把这种对以色列人的羞辱当成一个跟自己无关的事，对神的羞辱，他是把它当成对，就是像是对自己的羞辱一样，他要去为这个为神而征战。并且他这里也说了，就是这个杀哥利亚是为了让普天下人都知道以色列人没有神，并且让这些以色列人也都知道征战的胜败在乎耶和华。所以这种使命感也是让他可以做出这样的举动的原因。他就是当我们就是如果用应用在我们身上的话，其实就是我们也说我们要在工作中或在生活中要荣耀神。那其实这其实就是一种笼统的说的，其实就是一种基督徒的使命感。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按照这个指导，真的是来按着这个使命来活的话，其实你就会有这种像大卫一样的这种勇气或者是胆量来做这些，做很多事情。好，然后就是战斗的过程啊，就是其实非常战斗的过程很简单，就是一个回合都没有，很多回合一个回合就结束了战斗。那就把石头拿出来一甩，就正中了他的头，进入额内就扑倒就死了。然后大卫并且还那个没有刀，但是呢就是他就拿起了这个非利士人的，从他的刀鞘中拔出来，杀死了他，割了他的头。好像后来就是大卫到处逃亡的时候，他带的唯一的这个武器，这个刀也是这个哥利亚的刀，然后把他头砍了。所以就是这里面就是我们也看到这个细节，就是说他用哥利亚的刀砍了哥利亚的头，这也是对我们的一个鼓励，就是当仇敌带给神儿女很多威胁和伤害的这些东西，有一天也会成为我们胜过仇敌的凭借。然后就是他们这个哥利亚死了，而且被大卫给弄死了，那这些人都逃跑了。然后其实到这里这个基本上这个事情这一章内容就基本上完了。那是我们可以看到后面有一些可能是本来这个 PPT 的作者的一些解读，就我们有一些我就留了一些我觉得比较认可的解读，就是其实大卫在这里面整个旧约圣经里面，大卫就是预表的耶稣，他们都是，你甚至出生的地方都在这里伯利恒，并且他们都是牧羊人。然后呢，所以这就是有一些平行的地方，我们可以通过这一章的一个对比可以看到，和大卫和哥利亚的征战其实就像是耶稣和魔鬼的征战这样一个对应。那好，直接到这一章。好，前面有说了，就是之前有前几章里面有说到撒母耳是有杀了亚甲，这个代表像是圣灵和肉体的征战。那这里面大卫和哥利亚就像是基督和魔鬼的这个征战，而且在创世纪里面又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所以好像是这里面就像是大卫用石头打破了这个哥利亚的头一样。好，这个石子可能这个象征也是比较，这个是原来的 PPT 作者的解读了，我觉得可以看一下。好，那哥利亚的刀就前面也说了，就是大卫是用哥利亚的刀来杀了他，所以就是像是 希伯来书这里写的一样，就是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好，哦，后面就是结束的地方，就是这一章结尾，就是扫罗哇看到了这些事情，就问亚尼尔，问他的元帅说：“这少年是谁的儿子？”其实扫罗应该是认识大卫的，只是他可能忘了这个是谁的儿子，因为他可能想怎么样给他奖赏或怎么样吧。然后呢，就是大卫从打死非利士人回来，亚尼尔领他到扫罗面前，他手里拿着非利士人的头，然后大卫就说他是耶西的儿子，然后到这里这一章这个故事就结束了。所以我觉得稍微总结一下，就是我们从大卫身上，我觉得我们可以看到，当然有很多点了，但这里我就分享的就这几点，就是一方面就是大卫其实是早就被，他不是到战场上突然就有这么大的信心了，他是早就被神预备的，他的信心是在他之前在牧羊人的时候的很多经历，就让他可以被就是可以像这样真实的来依靠神。那另一方面就是他有这种从神而来的使命感，他做事情不是为了自己的骄傲，也不是为了要去逞风头或怎么样，他就是因为他受不了这样来侮辱哥利亚，来侮辱以色列人，来侮辱以色列的神，所以他的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也知道就是这样一个使命感可以让他很可以毫不犹豫的来做这样一个比较危险的事情还有就是他看问题的眼光是很不一样，就有从神而来的眼光他看到的不是这个巨人的外表和武器，看到的是他的是一个外邦人，是看到他在羞辱神，那用神的眼光来看，那羞辱神他就是他的下场就不会好。那我们如果只盯着那个他的铜器或者是铁器武器来看的话，你可能就会害怕，就会惊慌。所以看问题的眼光也是一个很就作为基督徒也要有这种从神而来的看问题的眼光。那最后就是一点大卫的特点，就是他会用适合自己的武器，他也会愿有智慧和这个勇气来舍弃那些不利于自己行动的虽然是可能是属实的武器也好，或者是看着很有用的，他会愿意舍弃。好，所以这就是我觉得大卫的这个，从大卫的这个角度来看他做这些事情的一些特点。好，那最后还有几分钟哦，已经超越已经过了时间了。那个我们这里有几个思考题，大家就是不一定非要拘泥于这个题了，都可以有任何想到的，或你刚才觉得这个里面有什么想分享的都可以，但是我把题目也贴在这里。好，请大家分享，我有问题的请发问。
我们特别谢谢陶源讲的，应该是属于比较清楚也比较全面，也特别有很多点我们可以思考。那么现在弟兄姐妹可以把语音打开，如果你愿意也可以把视频也可以打开，我们可以彼此可以看见。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我们也看到这个大卫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他在他最平凡的岗位上预备好了，强调了好几次。那个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或分享？
有两个问题，我可以问一下。第一个问题就是十六章结束的时候到十七章讲哥利亚这件事情之间有多少时间距离？因为十六章结束从十九到二十一节，大卫明明是被带到扫罗面前，已经成了他的相当于亲卫一样的，已经是他拿兵器的人了。这样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岗位，就像警卫员或者说是这个什么一样的人，怎么会有离开扫罗回家放羊了呢？还要父亲再去把他送到军营去看他的哥哥，这个是不是时间距离已经有一段时间？前面是一个 part time job 还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 为什么在这个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对战的时候，只有哥利亚一个人出来，而且就是说哥利亚一倒下，整个非利士人就溃散。那这个他们打仗的凭借，就是非利士人以为他们能够得胜的凭借，难道只有哥利亚一个人吗？就这样的话，他们的那个两军的这个战争好像不是很符合常规的这种对垒的方式，是只是因为这是神的计划，就是要看出神的作为还是什么？
浩源，你
好，我先试试回答，我再请待会再请您或者大家来补充。就是我觉得第一个问题，它中间过了多久？有可能是过了几年吧。因为当时其实那时候。上一个时候拣选的时候，或高大卫的时候，大卫还是像小孩一样的一个感觉。然后，这中间就是可能，但是在这个哥利亚作战的时候，应该也就不到20岁，所以可能也没有差特别远。那为什么好像是坐着扫罗的侍卫就那个、后来又回去放羊去了？这个我也不清楚，有可能就像是他是一个临时的一个。工作，或者是有可能比如说当去打仗的时候，这个扫罗就没有用这个大卫做他的贴身的侍卫了，这个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那另外一个作战为什么只派出了哥利亚，可能那个时候的作战就是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两军对垒的时候可能不是所有人一起上，就是先找两个人来单挑，然后这些好像中国的你看三国里面经常有这样的事情，就是一个首领出来来找一个人出来挑战，然后可能打赢了或打败了就决定了这个战争的这个一个形式，有点像是这样，可能也是一个比较保护这个两方都会损失太惨重一种方式吧，所以我猜测可能是那个时候作战的就是这样一种形式。
对的，那个陶岩那个第二个问题已经答得非常清楚，就是说这个那个时候两军对垒，他就是把你自己双方派出自己认为最优秀的将领或者是士兵，然后他们单挑，然后如果打赢了呢，就代表这一方就已经赢了。那么这样的话，他可能是对于双方的这种生命可能有一个多多少少有一些有利的保存，这是。通常的一个解释。那么关于第一个的解释，那么就是说这两段时间应该不会特别长，因为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它主要的一个问题是我们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不理解，哎，这为什么大卫又跑回去了呢？那么其实这个地方体现了一件事情，就是扫罗这个人有多么的粗糙。我们好像以前用过这个词，就是说当他用到人的时候他就用，当他不用到人的时候他就把人给送回去，就是很大的程度上是这样一件事情。而且这个人在他的其实没有威胁到他的时候，他可能很多的时候他都没有特别，这是我觉得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扫罗的生命。因为大卫其实是相当于是医治了他的病，然后还做了他的警卫员。由于时间关系了，那么我们还有没有其他问题？没有其他问题，弟兄姐妹把视频打开，我们可以相互之间打一个招呼。啊，